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我是陈婷。首先，我们把在上个星期的时光隧道当中，朝圣的旅途上所看到的以及所听到的事情，向您概略的再说明一下。我们特别参观了在公元178年到180年之间，马克奥里略在位的最后几年，罗马贵族家庭出身的圣女泽基利亚的夫家瓦莱里义家族的府邸。泽基利亚在奶妈及女奴的教导下领洗奉教，并且许愿守贞。结婚之后，向他门当户对的夫婿瓦莱里义透露守贞的心愿，并还向瓦莱里义讲述耶稣的生平事迹以及教会的道理。瓦莱里义就在当时罗马的主教乌尔班的手中受洗，然后又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的胞弟蒂博尔斯。蒂博尔斯也在乌尔班主教中领了洗。不久之后，他们在自己花园里营建陵墓、安葬殉道烈士，以及举行宗教仪式的行动，结果被仇教者告发，被捕受审，死于刀枪之下。泽基利亚这位被后世封为音乐主保的殉道圣女，则被判窒息而死。但是24小时之后，却安然无恙地在密室中祈祷，又再改判斩首之刑。刽子手连砍了三刀，颈项仍然没有砍断。泽基利亚虽然全身鲜血淋淋，他还是鼓足了余力劝慰着四周的人。此外，我们也提到了在公元190年，北非迦太基城12名信徒被逮，在总督面前无恐无惧地接受审判，接受了死刑。为了这死刑，他们还异口同声地宣扬赞美天主。今天的朝圣之途，我们将从时光隧道中走进公元第三世纪，也就是东汉献帝建安年间到西晋惠帝在位的一段时间，欢迎您的收听。第二世纪是罗马帝国的极盛时代，但也早已埋下了衰颓的种子。这些衰颓的种子便在第三世纪逐渐萌芽，社会逐渐失去了平衡，帝国的势力也逐渐衰弱，家庭制度日趋瓦解，伦理风俗日益败坏，于是争夺王位的野心者屡次兴起内战。高莫德皇帝的被杀结束了安东尼皇朝，波尔蒂纳在位仅仅只有87天就被卫兵刺死。经过几个月的内战，一个从非洲来的皇帝觊觎者以残酷的武力恢复了罗马帝国的秩序，创立了一个新的皇朝，史学家称它为塞弗路皇朝。这个事件暴露了罗马帝国制度上的严重危机，帝国是由暴力统治的。在罗马帝国，皇帝掌握着全部的权力，但是谁赋予他大权独揽的？是元老吗？元老院早已无能为力了。是人民吗？人民的发言权也被剥夺了两个世纪了。所以皇帝的权力是完全建立在由军队所代表的暴力上面。在整个第三世纪当中，可以说罗马是处于军人专政的状态。皇帝的费力由军队来决定，军队则是因为贿赂、嫉妒、恐惧、讨厌纪律等奇奇怪怪的原因而永立或推翻某一个皇帝。因此，统治着西方的罗马政权事实上是一种盲目的、无法控制的力量，这个力量又纯粹是由卑鄙的利欲观念所支配着。而军队呢，它已经不是由罗马人民所组成的了。罗马人对兵役已经不感兴趣，只是一些军官还是罗马人。在意大利的本土所征募到的军人越来越少，而在其他各省区募集的士兵却越来越多。这些士兵大部分出身外族，例如日耳曼人、叙利亚人、阿拉伯人等。他们被罗马军队征募，替罗马人驻守各地边防地区。而到了第三世纪的末期，整个罗马军都属于这个类型。这些招雇而来的根本就不认识罗马的传统精神， 只知道服从地方上的军事长官。所以长官如果揭起反对某个领袖的旗帜时，兵士们就一致附和。权力一落在军队的手上，罗马传统的军队制度本身就瓦解了。这一切就形成了由下层开始的革命。塞普丁·塞弗禄执政期间，也就是公元193年到211年，东汉献帝初平四年到建安十六年时，他力图挽回，想要恢复帝国旧日的声望。他去世之后，罗马又陷入混乱的局面。短短24年之内换了四个皇帝，塞弗禄的儿子被军人杀死，篡位者马克里努做了五个月的皇帝被废，新君埃拉加巴在位四年也死于非命。最后第四个皇帝因为想要推行改革触怒了军队，终究被杀而死。公元235年到268年当中，也就是中国的三国时代，罗马帝国可以说是处于无政府的状态。在这段时间当中，形形色色的想不到的人都会登上皇位。例如出身哥德族的马西米努，他的身高有2公尺40公分，犹如鹤立鸡群，每天喝酒25公升，一脚能够踩上一只马腿。他也不会说拉丁话，不过在罗马这些短命的主人中，也有几个却是有才能的，也想要力图收拾残局，重振旧日帝国的声威。他们却都死于非命，在战斗中，在骚乱中，在阴谋中被人杀害了。在那段时期，一切自然因素似乎都联合起来，将西方世界投入恐怖和混乱中。第三世纪50年代，地中海一带发生地震，地震之后又发生海啸，意大利和北非饱受伤害。驻守边境的军队虽然拥有坚固的堡垒，但边防在各方面已经发生了分裂。那个时候虽然蛮族入侵，但并不是成千成万的进入罗马的国境，而是一种半和平半暴力式的渗透进来。莱茵河、多瑙河边境不断地受到攻击，而在遥远的草原深处，日耳曼人受到来自亚洲的人向西迁移的影响，往地中海方面途径，有的时候冲入边界袭击罗马省区。例如公元258年，曹魏的甘露三还有法兰克人侵入了高卢和西班牙，一直达到非洲西北部。而在东方的波斯人也力图收复旧日的领土，在东方也在进行着战争，造成了罗马帝国处于腹背受敌、疲于奔命的局面。一面要在莱茵河、多瑙河应付日耳曼人的侵略，一面又得在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抵抗波斯人。这些可怕的变动当然在经济跟社会方面也引起了严重的后果。其实自从罗马帝国发动扩充领土的战争以来，他的生活程度已经超过了本身所能够供应的能力。罗马军队在占领的地区掠夺财富已经消耗殆尽，征服领土的战争一结束，就陷入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。经济的危机又导致了货币的贬值、物价飞涨，投机分子兴风作浪、操纵取利，整个的经济制度已经是混乱不堪的局面。罗马帝国虽然即将要达到灭亡的程度，不过在公元268年，也就是中国西晋武帝即位初年，在伊利利安皇朝的统治之下，却使灭亡延缓了70年。政治经济的危机不过是罗马整个社会制度衰败的反应。从第三世纪开始，罗马帝国的缝隙逐渐扩大加深，帝国的组织受到慢性的消蚀和破坏，伦理道德也不存在了，金钱至上成了帝国的真正统治者，最基本的家庭伦理都被打倒了。而破坏道德伦理的宫廷上行下效，一唱百和，离婚拼居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，罗马的社会活力也在消耗，不想枯竭。 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观察罗马社会，都有一种衰败的印象。这个社会已经不知道自己应该往何处去，只是盲目地向前走。许多人对于这种苦闷的局面感到不安、烦恼。他不再像奥古斯都时代那样企图在本身的传统中觅取希望，而是将他的目光移往了近东。近东的文化开始侵入古老的罗马，拉丁人的心灵完全沉浸在近东的潮流。这种仿效外国的作风越来越严重，不仅在伦理和宗教方面，甚至于在政治组织方面，罗马也效法波斯。面对着组织严密、繁荣壮大的波斯帝国，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已经破产的古罗马帝国产生了自卑的心理。波斯的文化成了罗马人崇拜敬仰的对象。戴克里先在第三世纪末期就处处仿效波斯社会的统治方式，连宫廷礼仪也不例外了。这种混乱激动的情况在宗教方面也达到了顶点。罗马人对现世的一切感到失望，就自然地想从宗教方面获得答案。罗马当局从皇帝起直到最低级的官吏继续奉行国教的仪式，崇拜国教的神。同时近东的泛神主义不断地打入罗马社会。近东各种宗教派系的神都各有其崇拜者。此外，一切迷信、巫术、星象术像雨后春笋流行各处。当时罗马人对宗教的问题所采取的态度，可以拿塞普丁·塞弗路皇帝的例子作为说明。他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军人，但他除了崇拜罗马国教的神之外，同时还崇拜希腊的力神和酒神。他加入希腊的神秘宗教，把迦太基的天后神带到了罗马。他也信仰埃及的塞拉比神，在叙利亚重修了日神的神庙。他还迷信星象术，他的妻子、小姨子、内侄女都是日神的司祭。这种种的矛盾混乱的宗教信仰可以归纳为四大类。第一种是星象术，它发源于近东的美索不达米亚，对于不可知的未来以及心中的愿望都是从星象术中去求取满足的。当时的罗马帝国除了基督徒之外，几乎都相信从波斯传入的星象术。第二种是太阳教，当罗马军队在亚洲各国驻军之后，波斯的太阳教，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所谓的仙教，就开始打入罗马军队，军队再将这种宗教传到帝国全境。太阳教在罗马获得迅速的成功，太阳神的神庙也在各地相继设立，仅仅在罗马城内的太阳神庙就有60座。第三种是新柏拉图主义，塞弗路皇朝时，阿茂尼·萨加斯在近东的亚历山大城设立了一个哲学学校，这个学校立刻获得了广大的支持和声望，人们称这批学者为新柏拉图派。顾名思义，似乎是一种哲学，但同时也是一种宗教，也可以说是一种有宗教性的哲学。这一派并不排斥偶像崇拜，他们尊敬外教的神，把偶像崇拜的理论加以整理，给予新的解释。利用斯多格学派、亚里斯多德跟柏拉图的学说来复兴偶像派。第四种是综合教派，星象术、太阳教、新柏拉图主义在当时的罗马社会并非彼此隔离对立的，三者综合之后形成了一种所谓的综合教派。这个衰败了的罗马社会不肯接受固定的教义，宁愿接受武断的、混杂的、混合的宗教。其次，将各民族的信仰混合为一体，在政治方面是有利的，皇帝可以利用这种方法来确保领土的统一。所以在这三世纪，大多数罗马皇帝都热烈拥护综合教派。罗马社会在第三世纪中所表现的宗教情形就是这种状况。以前所提到的关于崇拜偶像所表现的特征是越来越有力了，精神上的苦闷以及对于真理的不安的追求越来越敏锐， 但是却无法得到满足。对于圣教会的前途来说，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实。这些宗教的形式，教会是保持着相反的立场，但却在不知不觉当中为教会开辟了新的道路。他们将一些诚实的心灵推向了更灵性、更人道的、更完整的以及更令人得到安慰的教义。为挽救整个罗马古老世界的危机，就只有接受福音、信从主耶稣基督才是唯一的希望了。听众朋友，今天为您分析了第三世纪罗马帝国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宗教方面的概况。最后，陈婷跟您互道珍重，祝福您平安愉快，再会。